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扫码等强制与我们无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最近明慧网有许多关于打不打疫苗的讨论文章，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层次中谈自己的认识，大家都用师父讲的法去谈了自己做的理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我认为打疫苗或者不打疫苗都没有错，关键是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是用一个什么心态来面对打疫苗这个事。作为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和我们修炼的心性有关。一天，一个同修来到我家，还戴着口罩，不愿将它取下来，说最近疫情严重，怕传染病毒。我说大法弟子还怕什么中共病毒？病毒到大法弟子身上，早就被攻杀死了。有同修讲，没办法，如果不打疫苗，就不让接孩子。有的说，不打疫苗就不让上班。有的讲，不打疫苗不让进商店等等。还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这些看似都是理由，但是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作为大法弟子，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动了常人心了吗？如果是一个神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做呢？神可是没有人心的啊。我记得迫害开始不久，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学习班，邪恶扬言不转化的要开除公职、开除学籍、送劳教等等，有不少学员在考验面前妥协转化了，但有的学员就不动心。其中一位教师说，我要坚持修炼，你们要什么就拿去吧。结果学习班结束时，负责学习班的人员还很佩服他，最后用车把他送回学校，并且交代学校领导不要为难他，他继续当他的教师。我对于打不打疫苗没有多去考虑，修炼人打什么疫苗呢？至于不打疫苗让不让进商店，允不允许坐公交车等等问题，我没有去想。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车到山前必有路，修炼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有一阵子，本地疫情防控很严格，公交车也停运了。开通时规定不扫码，不让坐公交车。我经常上车时没有扫码，也没人问。有时被驾驶员叫扫码，我说没手机就过了。偶尔有时叫登记，我就将老年证给他，见他在本子上胡乱画了一下。小区通知说上边通知人人都要打疫苗，我没有理他。后来社区人员上门问， 打没有打疫苗？女儿回答他们，没打。再后来，社区一名副主任上门又问，打没打疫苗？我说，没打。我们修炼人医院都不去，打什么疫苗？病毒上不到修炼人身上。再说，连疾控中心官员都承认，国产疫苗效率低，打后被感染比不打的感染率还高，打有什么用？那副主任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是没办法，不打又不行。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认为作为修炼人，对法要有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选自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把事情想得越简单越好，想得太多其实就是人心，人心会招得鬼上门。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小粉红的醒悟与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今天和一个同事谈起河南洪灾的情况，他问我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有亲身经历者将信息通报给外媒网络，这个信息也是多人爆料验证的，尽管给他传递了一些灾情信息，但他始终不愿相信，还劝我说，现在国外不少国家对中国不怀好意，故意造谣，夸大其词，扰乱民心。无法让同事明白真相，我陷入一种沮丧自责的状态之中。我这个同事用世俗的标准来看，也算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在工作中也会为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但是由于常年在体制之内工作，在邪党强大的洗脑之下，他把那些编造的党史当真，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与中华民族等同，相信了邪党塑造的伪光正形象，容不得别人说其半点不是。我在和其相处时，多次将我知道的一些真相告诉他，他总是想尽理由为邪党辩护，态度很偏激。我是3年前到外地参加一个课程学习时得到大法资料和真相资料的，开始修炼后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处在独修状态，幸亏我从去年开始可以上明慧网，可以看到师父当下时期的讲法，还有不少关于大法的信息，一些很精进的同修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迪和力量，每当我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讲真相成效不佳之时，感到沮丧、失落、无奈、无助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师父的经文，上明慧网看其他同修的文章，这样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走出心灵的低谷。这一次，当我想给同事讲真相而受挫，我也再次通过读师父的经书，获取智慧和力量。读师父的经文，我意识到只有一个正法修炼的人才能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至于其他人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辨别能力的，何况同事是在一个深受邪党谎言毒害、信息封锁特别严重的单位，而我对同事的失望是一种急躁心的表现，当急躁心一出，慈悲心就无存，那个时候我已处于不正确状态，根本不能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也失去了感化他人的能量，当我开始向内找，我渐渐放下了对同事的评判之心。回想自己没有觉醒之前，不也和同事一样，是个容不得别人说邪党一点不公之语的小粉红吗？在没有学习大法之前，我一直都是所在单位的宣传先进，还曾被派到北京参加行业中最高媒体的培训，在那里接受了很多歪曲事实的宣传洗脑，我也始终把邪党看成中国人民的救星，
把别的为中国民众说公道话的国家看成敌对势力，甚至对大法也有错误的看法，所以对一些大法弟子发放的真相资料从来不去看，还以为他们是故意和邪党作对。幸亏我内在还有一丝善良，多年前因为身患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到处求医问药无所得，我有机缘接触到佛教，相信神佛、宇宙高级智慧生命真实的存在，我相信自己是被神佛看护的生命。我的疾病不药而愈之后，我开始追寻生命的来源，同时心中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那就是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接受的学校教育，包括社会教育，没有人告诉我神佛的存在，却一直在教导我们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是由猴子进化而来，只是精子与卵子随机结合的产物，偶然中出生，繁衍生息，最后在老病死中走完无趣无聊的一生。衡量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只在于攫取名利情的多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操控着这一切，让我们变成愚者、弱者？是因为弱者才最容易被盘剥、被压迫、被侵略、被利用，愚者才最容易被算计、被榨取、被奴役、被驯化吗？这个答案在佛教中我没有找到，是我后来在不停地求索生命的真相中，辗转寻找到大法之后，看过了师父的讲法之后，这个答案才逐渐揭晓。当我回想自己在觉醒的道路上经历的种种坎坷，我感觉自己对同事，包括以前那些不能接受我所讲真相的人，有了包容心，同时也重新拥有了正念。暂时的失败，只要不放弃，以后依然会有机会。主持正法、传递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的一个过程。师父将我们这些众生从地狱中打捞出来，不到最后一刻从不放弃，展现出无量的慈悲。我有什么理由为了别人不接受真相就感到失落、沮丧，甚至丧失信心呢？只要信师信法，我相信自己总可以在世间做一点利于众生的事情。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感应到了师父对我还有众生无量无边的慈悲保护。施恩颂那优美旋律回荡在耳边，如果不是师父带领着众多大法弟子不断清除着旧势力还有邪党对众生的迫害，在艰难的环境中想尽各种方法用智慧弘传真相，那么这个世间的形势无法得到根本的扭转，我这个受邪恶蛊惑的小粉红也失去了觉醒的机缘。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之下，还有众多同修的帮助引导之下，我这个曾经愚痴的小粉红不仅明白了真相，还从旧式的佛教体系勇敢地走进了大法弟子的行列，这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一个多么可贵的飞跃。如果不是大法让我开智开慧，看穿了邪党的真实面目，我到今天即便说自己在学佛，不也仍然是一个愚痴的小粉红吗？想起这些险中之险，深感自己是宇宙中最为幸运的生命之一。今生得法较晚，但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当下的拥有。如今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觉醒而且正在修炼大法的生命，虽然我因为自身的习惯懒怠懒惰，诸多人心难去，三件事做得不太好，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这条大法修炼的道路上跋涉。亲友同事50多人因为我传递真相而退出了邪党体系，还有人有兴趣在学习师父的经文或者在念诵九字真言，这难道不是宇宙大法在世间的威力的展现吗？如果我这样曾经深受邪党洗脑，在这个体系里面担任宣传工具的小粉红都有机缘觉醒，那么我相信假以时日，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看清中共的真面目，走上觉醒之路，退出邪恶体系，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由于学法不久，修炼层次有限，所思所悟难免偏颇，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自我的枷锁，柳暗花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号。自邪党清零骚扰以来，从明慧网上看到大多数同修做得很好，但也有一些做得不够，还有极少部分走了弯路。做得差些的都是因为法学得不够扎实，有怕心和其他常人心所致。我就是属于做得不够好的。自3月份以来，本地有同修来家说，从某日开始本地要进行大行动，一直到6月底才停止，说某某同修家已经被多个恶人带开锁的进屋，把大法书全部抢走，并强行签字按手印，说不签字的全部送洗脑班迫害。来家的同修提议最好离家避一避，自己为家思索的就同意避一避。我在本地曾多次遭受迫害，算是比较出名的那种，所以就去一家不出名的亲戚同修家，只是周末回家住两日做卫生。在那里天天和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早上3点10分起床练功，每周一晚和另一同修去新得法同修家陪他们学法交流。不管回家多晚，哪怕是凌晨1点多才睡，早上照样按时起床练功，白天也不会困。因为在家时一直想突破陈列，但一直未能突破。在亲戚同修家一起强化学法练功发正念大约3个月，6月底我回家了。回家后让自己惊讶的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自己一直苦于找不到根本执着，回家不久一直想避开不见的人还是见了，躲也躲不掉。7月12号又是刚出门，在家大门口被一社区女子挡住，问你是某某吗？我说是。他说有人找你。我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说我有事必须要走。他说等一秒钟。其实当时我要走的话肯定能走，但不知怎的还是没走。那人打电话，大约5分钟来了3个人，我问他们找我有何事，都是哪些部门的，他们一一说了，一个是政法委的，一个是办事处的，一个是社区的，加上开始那个蹲坑的，一共4人。我微笑着对他们说，还联合多家来搞这个事儿啊？他们也微笑着，有点不好意思。政法委的说，到你家去坐坐。我说不用，就到小区长凳上坐坐吧。他说可以。政法委的说，今天来有2个事儿：第一，觉得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出去发资料；第二，现在让你签字你也不会签，以后慢慢来。我说以后千万别来，我是一个好人，没做坏事，你们这么多人以来左邻右舍的看到，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了，对我的名誉不好。他说那我一个人来可以吧？我说那也不行，如果有机会我去找您吧，并要了那个政法委的电话。期间与他们讲了一些真相，比如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的其中第99、第100条，法轮功的书籍已经解禁，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现在12389平台民众随时可以举报司法部门的犯罪行为，当局出台的新法律谁办案谁负责，并追查到底，并问他们，你们今天来干这个事儿有谁担保的，谁替你们负责。你们要知道共产党历次搞的政治运动都是要秋后算账的。后来又讲了一个故事给他们听，一个政法委领导对我们同修说，他如何上了共产党的当，被共产党给骗了。坐了一会儿，我说有事要走了，他们说好。在往出走的途中，那个办事处的女士开口了，签了字对你好，以后小孩上学当兵考公务员什么的不受影响。我立刻提高嗓门，不要给我提签字的事，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 签字不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是坏人吗？他们说，你还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这样的想法不对吗？在大门口的马路上，看到政法委的和办事处的两位还站在那儿，就上前问他们到哪里，我可以开车送他们一程。他们说不用了，我就自己走了。第二天早上练进攻时，姐姐同修说，你现在脸上真好看，开始还是黑黑的。我说，刚才我在开小差呢，没静下来，在想昨天的事。政法委一会儿来访，觉得没做好。为什么一遇到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如何啊？叫他们不要来，是怕自己的名誉受损。不签字是因为我是好人，为什么要签字？从头至尾都是在强调自己如何如何，证实自己。与他们讲真相也是为了自己，迫害我对他们自己不好，这样吓唬他们不要来迫害我。为什么老认为那些人是来骚扰的，是来迫害的，是邪恶？为什么不认为他们是来求救的呢？终于找到了这个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一动念就围绕我如何如何，我如何不能受伤害，维护这个我。在亲人同修家时，也是处处按照我的喜好来做事，总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别人，向外看，执着别人的执着。认识到这个根本执着之后，感觉一身轻，思想敞亮了，心里坦荡了，觉得空间场很多灰暗物质没了，师父给拿掉了。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也是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从此出门再也不东张西望了，看有没有蹲坑的，也更不会怕他们了，反而觉得再看到他们要更进一步的跟他们讲讲真相，把他们救了。现在一动念就能抓住那个丝，灭掉它。以前看到同修写的文章，也谈到过这个执着自我的东西，但自己没有真正悟到，还是很难看到自己的丝，更不会在一念中就能把它抓住。丝是旧宇宙的属性，新宇宙的标准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所以新宇宙才会圆融不灭。我们在修炼过程中，这个丝是一定要去除的，修取所有执着才能圆满，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更高层次上来讲，要成就什么这个概念也没有，那就是宇宙的选择。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我悟到，师父既然选择了新宇宙什么样，那么我们就无条件地同化到新宇宙中去，一切为圆融师父所要的，什么修炼呀、宵夜呀、过关呀、磨难呀，什么都不在话下了，就这么简单。师父让弟子悟到了一点理，我就觉得修炼不是那么难了，越修越轻松。这只是现层次上悟到的，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卸载微信等软件过程中之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虽然明慧关于卸载微信等软件的通知最早于2018年就发布了，但那时我被邪恶迫害，一直未能及时看到，直到今年5月份，我看到网上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中提到此通知，我查找了通知的原文，我悟到是不让我落下， 要我补做的，那就做。我对手机软件的使用了解的并不多，当我坐下来准备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才认识到难度。通知中提到的四个软件，有一个我没用，也没安装，有一个我手机上虽然安装了，但也没用，直接卸载就行了。用的最多的就是微信，云端是我后来才搞明白的。每次换手机，都是让手机卖家把软件安装好，把我的个人资料数据库信息导入手机之后，我直接用的。这回要自己卸载了，才知道要一点一点的把不会的弄清楚，去查各种资料，弄明白其中的设置，需要有耐心和毅力，还要克服畏难的情绪与浮躁的情绪。当我从云端删除我的通讯录的时候，简直要崩溃了。几百个信息一个一个的删除啊，不知道是不是有简便的办法。我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删除的。其实我以前就想把通讯录整理一下，有很多人不联系了却没有删除，有很多人的联系方式早换了却没有及时更新，但每次都因为感到这是一件庞大的工作而一次次拖延，这下可以彻底清理了。微信我一直在用，工作上、日常交往中以及平时支付款，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软件，各种好友群也加了不少。由于要删除，就要先整理之中的联系人，我逐个翻看，发现真正经常联系的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有许多是一面之缘，因某种业务关系联系了一次两次，信息就留在手机里了，没有及时清除。还有一些是商家为拉人脉给的小优惠，通过加微信好友得到的。至于同学群，对我就是个存在感而已。在清理过程中，我看到了各种执着心、贪心、好奇心等等，我悟到清理手机也是在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由于微信聊天是免费的，所以朋友说话都不会考虑时间，什么话都聊，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小时。没有微信了，打电话有费用，朋友就自觉的有事说事，倒让我无形中节约了不少时间。有微信的时候，经常要关注有没有自己的信息，心也被牵着，有时就被别人发的文章吸引了，于是点进去看，一晃时间又没了，还自己主动接受一些信息，有时被干扰而不自知，自己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的近况，显示一下，想得到一点认可，各种执着心搅扰其中。卸掉微信如同卸掉一直背着的包袱，感觉非常清爽。至于支付，向来不是问题，没有电子支付之前，我们不都用现金支付吗？这是最合法的货币呀。方便是人的感觉，也是长期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当初卸载微信的时候感觉不好解决，就是疫情期间外出要出示健康码的问题，但是我查了一下，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解决的，这又让我看到了观念。由于要恢复出厂设置，所有外挂软件都需要重新安装，手机相册也要处理干净，每进行一项，我都能找到一点执着所在。在安装软件时，我就注意筛选，只安必要的，能替代的都不安装，安上只为省事的都不安装。我悟到使用软件是方便，可是从另一面讲，是减少了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与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人应该有的状态。我们需要通过机器把人连在一起吗？似乎人成了机器的附庸，机器在干预我们的生活，机器在把人控制起来。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卸载手机软件没给我带来多大不便，最大的问题居然是我要面对不用这些软件的质疑，尤其是微信。亲戚朋友都在用微信，他们已经习惯于从微信中获取信息，通过微信传递信息。我的离开他们感到不方便，其实没多少事，真有事的时候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可是他们连电话都不想打，一个信息在群里一招呼就完事，还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看法，虽未明说，话里话外就是，你没事卸掉微信干什么？我们多不方便啊。仿佛我成了他们中的另类。 这让我更看清了商家是怎样让一种东西深入人心，让人离不了放不下的。很多的事物都是这样被安排在我们周围，让我们形成依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各种观念也是这样形成的，和修炼的目标相反。修炼是要一一去掉后天的观念。有微信以前，我们是怎样联系的呢？我们感到不方便了吗？没有，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现在更亲近。我们太依赖微信了，依赖不就是执着吗？我想到了师父讲的道人和小鹿的故事，竟然有点后怕，不知不觉的执着呀。随即我想到，一种东西用与不用，本来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选择去用，主导者应该是人本身，而不是机器、外界环境、其他人的观念等等。而当一种东西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赋予它太多的功能，人就会慢慢放弃主导者的地位，让它成为主导者。如同我可以选择不用微信，可是却被使用微信的人们视为另类，那是因为微信正在占据人们的生活，人们在不知不觉地为它拓展它的存在范围，赋予它高于正常事物的价值与地位。这样发展下去，后果是可怕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很多事情要依法去做。我悟到在思想上认清这件事情的真实面目，可能也是我应该完成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为什么没有好，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看同修交流文章，很多同修刚一开始修炼，很严重的病都好了，自己已经修炼7年了，病为什么没有好呢？结合自己的修炼过程和最近的感悟，谈谈自己的认识。一，初得法念正驱病有奇效。初得法时看转法轮，知道师父给每个修炼的人净化身体，修炼的人就没有病了。我当时有高血压、甲亢，我想我也已经修炼了，什么病都没有了。就这个正念，我修炼4年半没有吃过药，因为身体很健康。记得在刚修炼了2年时间时，有一次发高烧整整7天，后来又出现很厉害的咳嗽，我知道这是师父帮助我消业。期间我正常吃饭，平时很难受，但一开始练功什么症状都没有了，起不来时就听师父讲法，有点精神就起来读法，晚上睡觉时咳嗽很厉害，这时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躺下睡了。7天后没吃一粒药，高烧退了，咳嗽好了。那时我的正念很强，就相信我修炼了，我没有病了。那时体重从140斤降到98斤，我也没有认为我自己有什么病，后来找到自己的不足，改正，体重恢复了。二，怕心不去，关难过。2018年，妹妹脑溢血离世，对我震动很大，我生出了很重的怕心。当时我精神恍惚，晚上一个人在家也害怕，和别人讲话如同隔世。这时单位体检，心电图显示不正常，医生让我赶快去住院，我很害怕，住进了医院，心脏、高血压、甲亢检查都不正常，我的心里非常难受，不吃药害怕出现妹妹的状态，吃药我又感觉对不起师父，我身边没有同修可以交流，就又吃上了药，虽然吃了药，但感觉很愧疚，觉得没有修好，精神压力很大， 我就天天学法，听明慧广播，走出病业假象系列交流文章。药大约吃了10天左右，我就不吃了。2个月后，我再去做心电图，一切正常。在这期间，有2种意念在大脑中反应，一种是正念，知道练功人是没有病的，师父早都给清理了身体，现在的病业反应是师父在给把病往出推，每过一段时间给推出来一点，正好是心性提高的机会。二是人念，以前有高血压，血压一高了，马上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想。高血压会出现什么什么状况，会破坏身体的其他器官，还是怕心，这2种想法不停地在大脑中反应，大部分时间都感觉主意识很强，可是偶尔想测测血压，看看是否正常。当测出血压高时，就感觉不行了，正念没有了，很快的就想着要去吃药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这老怕是病的思想在大脑里翻来覆去，这不就是在求吗？那旧势力不是正好给你把病扔过来了吗？随着不断的学法，心性提高上来了，怕心减弱了许多。最近自己右面的一颗大牙晃动得越来越厉害，就去医院拔牙。要拔牙先给量血压，一测血压，低压120，高压230，不能拔牙。听到这么高的血压时，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高血压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往心里去。转念又一想，我现在提高了，听到这么高的血压也没有害怕的心了，还挺高兴的。虽然这次开始我没有往心里去，可能是欢喜心又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脑子里开始有血压高要出问题的想法，我也没有否定它，结果慢慢这个念头越来越大。后来妹妹脑溢血离世又反映到我的脑海里，这时同事因血粘度高脑溢血了，满身扎满了钢针，给我发他扎针的图片，反复给我讲，还说他同房病友只1个月没有吃高血压药就脑溢血了，我的怕心又出来了。这时我就反复学习师父有关病业的讲法，怕心又渐渐地消失了。这期间有一次打坐，感觉仿佛是一个巨大的佛坐在那里，觉得人都是那么小，在下面走来走去。这时脑子里想，那个小小的病业能够得着我吗？他在我这里能待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这是保证能做得到的。那个病又算什么呢？我们的病确实都是师父给去掉的。三，去除根本的执着。我是因为治病才走入大法的，想通过修炼驱病的心很重，这个驱病的心也成了我根本的执着。我母亲也是，母亲88岁了，因为腿抽筋几年了，吃尽了药，用尽了办法也没好。她知道修炼能治病，认认真真看了转法轮，颤颤巍巍地练了功，腿抽筋大为好转，像找到了救星了，以为练功就是为了治病了。有一天正在认真读书，突然腿又抽筋了，就问我，我在读书，为什么腿还抽筋呢？我说，你练功就是为了治病吗？你按照书中的要求做到了吗？你100%相信师父了吗？ 反过来想想自己，我练功七年了，为什么感觉并没有好呢？我修炼是为了治病吗？不是，但在心灵深处，总感到病还是我修炼中最薄弱的环节。特别是甲亢和高血压，一旦出现考验，马上掉到常人那儿去了。我的根本执着还是为了驱病，它隐藏得很深，给我造成种种假象，使我一直以为这个心我早就去掉了，现在发现还是没有去掉，我要抓住它，灭掉它。四，眼见为实的观念。最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执着，就是眼见为实的心。修炼了，应该没有病了，但又去医院化验，用仪器测定，测定血压正常了，我才认为高血压好了。这就是还不能真正的信师信法，被眼见为实的常人观念给障碍住了。病为什么没有好？你相信师父到什么程度，师父就能为你做到什么程度。你心性提高到什么程度，你的层次才能达到什么程度。以上是个人目前的层次悟道的，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职场遇挫中修去执着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24岁，来自美国密西根州。我很庆幸自己从两岁起就跟随妈妈一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一路成长至今。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在求职路上多次受挫，直至最终找到并修去多个执着心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怨恨心的根源始于向外照。从护理学校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医院的儿童重症监护室，但任期时长仅有约五个月。记得那是一个快节奏和高强度的高压工作环境，我拼尽全力才能勉强跟上。在我实习期的最后几个月，我被分到了一个新导师那里，他说话心直口快，出言不讳，我经常被他批评。有一次他告诉我，我需要加快速度提高技能，否则我很可能将不得不另寻雇主。为了努力改进，我记下了导师的建议和批评意见。每每工作结束后，我都会反思总结自己的不足，并计划第二天如何做得更好。期间，我甚至常常向朋友取经，应如何提高工作表现。我心里明白，遇到这位导师对我是个心性考验，因为每次被他批评时，我心里都感到很不舒服。表面上我微笑着接受，并感谢他的批评，态度端正，表示愿意一起改进。然而内心深处却频频冒出怨念，如他为什么如此吹毛求疵，或是我的方法也没错啊，不过是和你提出的不同罢了。我甚至不满他批评我的方式，认为问题出在他表达的不够委婉，才让我如此难以接受。记得有一次我犯了一个错误，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午休时间，我委屈的完全吃不下饭，终于忍不住跑到外面大哭了一场，心里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他的批评，而且无法在改进和满足他的期望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每当他提出我的缺点或否定我的做事方式时，怨恨不知不觉就开始在我心中滋生蔓延。最后我收到通知，根据导师的评估，建议我在其他地方找一份基础工作积累经验，以提高基础知识和基本护理技能。我备受打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我为提高自己付出的所有努力、辛劳、汗水与时间都没有得到认可，我感到很沮丧，心中的怨恨也与日俱增。我还在向外找，试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把负面情绪搁置一边，真正向内找，并重新回顾发生的整个事情经过。这才意识到，我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没有真正把这当作一个修去执着心的好机会。相反，我表现得像个常人，把我的痛苦看作是不公的结果。当出现难以忍受的情况时，我就抱怨和怨恨时下的境遇。我很惭愧地承认，我竟在心里有埋怨师父不出手相助的念头。我惊觉自己的怨恨心是如此之强和根深蒂固。我为自己心生这种念头，向师父真心忏悔。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通过写这篇交流文章，我发现怨恨心和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都是源于向外照。我没有真正自省，也没有真心接受导师的批评，却总是抱怨他过于挑剔的性格难相处。我甚至开始指责他批评我的方式。我希望他在指出我的缺点时不要那么直言不讳，而要更加委婉柔和。我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批评意见，因为他没有按照我能接受的方式提出指正。师尊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说，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照、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因此什么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都不干了，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你真的不知是在给谁修吗？你真的不懂这不顺心的事是在帮你修炼，去你的人心，去你的执着吗？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你真的认为耳朵听的是好听的，大法弟子都顺着你的心讲话，你才愿意修炼，你才能提高吗？起初我感到像进了死胡同，因为无论我如何努力，即使表面上完全遵循导师的指示和批评意见，我在工作中仍然毫无进步。但通过写这篇交流文章，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在工作中的表现与我的修炼状态直接相关。当时的我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向外看、指责和怨恨他人的状态。正因如此，我其实从未真心地接受导师的批评意见，因而我始终无法取得快速且扎实的进展。如果当时向内招，用心提高自己的修炼和心性，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通过这次失业，我终于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潜伏很深的执着，认识到我之前完全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我很感谢师父让我看到了这种隐藏的怨恨的执着心，认识到这种执着后，在当工作遇到困难险阻或人际冲突时，我常常能立刻警觉自己又开始在抱怨和怨恨，于是很快便能从心里排斥并摒弃这些负面想法。在此感恩师父的点化。第二部分，放下执着，相信师尊安排。2020年中共病毒大流行的高峰期，我找工作历时整整四个月。我申请了朋友就职的一家儿童护理机构的职位 A。 在整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心情的起伏波动和几次被拒。在尚未得到职位 A 的面试机会时，我的申请就先被人力资源部门拒绝了，我因此备受打击，感到非常绝望和沮丧，我哭得很伤心，次日眼睛都是肿的。我甚至又开始埋怨以前批评我的那位导师，觉得都是因为他在为我做工作推荐时给了差评。但是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我的申请状态显示发生了变化，我被重新考虑担任职位 A， 于是我又开始满怀欣喜与希望。然而数日后，我又收到一封邮件，通知说职位 A 被撤销了，而在最后得知这封邮件原来是个系统错误。在知晓之前两次受挫，我都非常沮丧，泪流满面，但当我随后收到好消息时，又燃起希望而欢欣雀跃。我的主意是被情绪和感觉带着走，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随着工作申请状态的每一次更新而起伏波动。我开始认识到这是心性考验，以看出我的心是否在每次遇挫时又被带动。因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必须放下对这份工作的执着，听从师父的安排，但依然很难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最终我完成了职位 A 的面试，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即将面试的职位 B， 一个护理成年病人的工作机会。然而我心里很抵触和成人一起工作，甚至完全不想参加那个面试，因为我对儿童护理的职位 A 十分执着。我不情愿地开始准备职位 B 的面试，当时距上一个面试已有一个星期之久，我依然没有收到职位 A 的面试结果。在准备职位 B 的面试时，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对职位 A 的强烈执着，完全像一个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常人一样。我渴望职业中能够享受工作带来的热情，我无法忍受未来从事我不喜欢的工作，如职位 B。 我在求职中显露出对个人喜好的执着，表现出强烈的爱憎的情绪。我很喜欢孩子，因为他们更可爱，也使工作更加有趣。我也由此发现自己的懒惰和安逸之心，因为护理儿童更加轻松，他们比成人更小更轻，所需的体力劳动更少。在认识到这些执着心后，我开始提高心性，努力排斥并修去这些执着。我开始能够看到职位 B 的优势，认识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面试职位 B 时，我已经能够做到顺其自然，不论结果如何都相信师父的安排。在我参加完职位 B 的面试后不久，我从朋友那里听说职位 A 的面试结果已经敲定，经理雇佣了另一个比我更有经验的护士。这是我第三次在同一职位上遇挫，但这次我做到了心中不为所动。我没有沮丧或对经理和受聘的护士因此而心生怨恨，而是满怀善意与欣慰。我很理解经理为什么会选择那位护士而不是我，他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经验更适合这一职位，对病人而言更加有益。这一次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充满信心与希望，因为我相信师父安排的路，而不是坚持按照自己执着的找寻。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修去了让我心情沮丧的那些执着心后，我终于感到自由，不再被情绪所控。尽管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但我能够排斥它，不被这种情绪左右。看到我终于能够放下执着， 在师父无量的慈悲保护下，奇迹出现了。次日清晨，我被朋友的电话叫醒，告诉我得到了职位 A 的工作机会。朋友说，这是经理为了雇佣我而特别要求增加的一个职位。师父为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但我之前却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没有真正正视这些修炼路上的心性考验，更没有把他们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没有当即放下执着。此前我也没有做到完全信师信法，然而当我完全放下执着，相信师父的安排时，我终于能够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结语：修炼是很严肃的，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心时，就不该浪费时间被其左右。通过学法，我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也更容易看清自己心性的变化。当下自己仍有许多执着心要去除，如怕心、安逸心、妒忌心、欲望和多愁善感等等。师父慈悲地为我们延长了时间，弟子定要更加精进，去掉最后的执着，完成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的使命。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